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华金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邓明娟。又到了我们每周聚焦一课的电话会议的时间。本周呢，我们来看一下 A 股的走势和科技的一些后续的这个演绎。本周大家最为关注的这个事件呢，显然是美股的这个大幅的这个调整啊，尤其是科技股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那这个因素呢会对 A 股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啊，尤其是科技股啊，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中期的这个切换。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会给投资者做一些解答啊，供大家参考。那首先讲一下我们的结论啊，我们认为对于 A 股的走势而言，美股的这个下跌对于 A 股的影响呢，可能更偏这个情绪上的啊，我们认为 A 股之前已经提前调整了啊，相对于美股可能会偏强。那短期呢，大概率这个地方是一个底部的这个区域啊，继续震荡筑底啊，是这么一个走势。那关于科技股啊，我们觉得啊，科技成长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但是调整后依然是主线啊，我们不认为会出现很明显的中期的这个切换。那尤其是短期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科技内部的高低切，或者是切到其他的一些蓝筹的行业，但这样的这个切换可能都是短暂的啊，短期的这个风格切换是不可持续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观点。那接下来呢，稍微花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我们预判的一些逻辑。那首先关于海外的这个风险，我们认为这个风险还是比较有限的，虽然周五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流动性预期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我们认为啊，短期市场情绪受压后可能会有所修复。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一个呢是短期流动性收缩的预期啊，事实上是很难持续的。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全球的投资者都担心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认为后续很有可能会有修复啊，有可能会反复的这样的这个预期。那几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对于这个美伊的这一块的这个表态。我们看到啊，特朗普在5号的时候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这个战事。那这个呢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事实上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有利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如果美伊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的话，叠加美元的这个上涨，那事实上这一点呢是大家需要引起注意的，等会我们也会讲到。那周五的这个调整大部分的这个投资者都认为是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所导致的，当然也有前期的这个比如说四月的这个通胀啊快速这个上行导致了这个近期的美元的这个强势。但是呢周五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美元涨了，我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调整，尤其是前期受战争影响比较严重的这个原油啊，事实上周五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因素出现啊，关于原油这一块，但是呢原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调。那核心的一点呢就是美元的这个强势，那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闭环了啊，就是美元为什么涨，因为通胀，通胀为什么上去啊？因为油价这个上涨了，但是呢，油价上涨又会受到美元的这个压制，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认为这样的这个美元上涨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个通胀要持续的上行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旦美元偏强的话，原油事实上会偏弱啊，尤其是考虑到这个美伊双方还在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这样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认为第一个啊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有可能的一个时间点啊需要特别关注的就美国的这个五月份的通胀数据。事实上美国五月的通胀数据很有可能相对于这个四月会有回落啊，如果回落的话可能会超预期，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在五月份相对于四月份实际上是走弱的，尤其近期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就美国的通胀事实上还是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反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单纯的来看美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美国五月的这个 非农就业。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本身表面上来看啊，好像是非常的好，因为五月新增的非农就业是 17.2 万啊，市场的预期呢是 8.8 万。同时不仅如此啊，同时四月的这个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之前是 11.5 万，那这一次呢大幅上修到了 17.9 万，也就是连续两个月都在19万以上。那这样的话点爆了啊整个市场，就是周五的这个加息预期，我们看到就是美元大涨啊，其他的东西都出现了这个调整。但是这样的数据是不是真的啊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啊确实非常好呢？我们看到的是表面的这个总量的数据，事实上大家去深究这个结构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啊。我们认为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美国就业里面的这个五月的实薪的同比增速啊，目前来讲回落到了 3.7%， 那创了2021年6月以来的这个新低。那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就业里面的比较关键的这个数据，就是实薪的这个薪资的这个水平，实际上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劳动参与率啊，这个五月的劳动参与率是 61.8% 啊，跟四月份是持平，但是呢一直处于新低的位置，也创了2021年11月以来的这个新低。这个呢是两个啊总量层面的这个数据，事实上比起这个单纯的新增非农这个人数来讲啊更加的重要，而且更加的这个弱啊，可以说是一直在创新低。那除了这个之外，结构性的数据其实也反映了啊我们认为啊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非农就业可能是一过性的。为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啊，四月的这个比较好的非农就业和五月的比较好的非农就业到底增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四月份增量比较大的是两个方面的这个行业，一个呢就是医疗保健和社会救助，第二个呢是休闲和旅游酒店。那四月份这两个行业分别新增了就业58万人和30万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两个行业跟什么有关？那休闲和旅游酒店大家知道肯定跟这个旅游服务是有关的。那为什么美国四月的旅游服务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就业人数大幅增加，需求上升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杯快要来了啊。那么看到啊，像医疗保健和社会救助可能也跟这个公共的这个社会服务有关。那五月份呢，我们去看也是类似的啊，五月份这个新增非农里面啊比较这个明显的增量是什么呢？就这两个行业分别增加了47万和70万。这个旅游和休闲增加了这个70万人啊，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同时五月的这个政府就业也新增了52万。那政府就业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世界杯的到来导致一些这个政府的这个临时性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增多啊，就是工作人员增多。那我们认为啊，四月和五月这个非农就业超预期增加主要与世界杯的这个因素有关，可能是一过性的啊。所以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总量的结构，一个是具体的新增的结构上来看，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有多强啊，就业结构其实是比较弱的。那这样的这个非农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数据可能不能持续，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对流动性预期有明显重大影响的。也就是说周五啊，可能很多的投资者只是交易了这个表面的总量的数据，对结构的这个所谓的分析和交易其实是不够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政府的这个态度。那我们看到啊，美国政府官员周五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态了，美联储应该降息而不是加息啊。那么当前来讲啊，就是美联储已经换了新主席。那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如果特朗普也表态宽松的话，那我们认为美联储新主席很有可能会加强预期管理啊，也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时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可能已经到了高点，一旦政府的这个表态或者说美联储的这个表态倾向宽松的话啊，目前市场的预期可能会有修正。所以综合以上啊，总结下从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讲啊，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情绪受压后， 可能会有修复，尤其是对于流动性收缩的这个预期，而我们认为是很难持续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美股科技股本身，我们认为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那首先呢，从个别的这个公司来看啊，就是上周的这周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产业层面的一些看似比较弱的一些这个信号啊，你比如说博通的这个股价的下跌。我们看到博通当期的业绩并不差，而且是兑现了先前的这个预期指引。那么主要是它对未来的指引比较弱啊，但是呢，我们认为啊，整个科技行业的企业的这个营收资本开支，其实它的这个大幅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拐点啊，仅仅是博通这一个公司的一个个例，其他的公司其实它的这个营收的指引、业绩的指引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就从基本面的这个角度、营收的角度来讲。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在考虑让人工智能企业啊将股份转让给政府。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认为政府的支持和托底的这个情况下，科技龙头企业的这个融资实际上是不值得担忧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呢，它本身短期的这个基本面是相对比较强的。第二个呢，科技龙头的这个融资压力其实是不用特别值得担心的。所以我们认为啊，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调整，可能还是更多的受宏观的这个情绪的影响，而宏观的情绪短期是不确定的，很有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发生反复，所以我们认为一旦市场的这个宏观的预期有所修复的话，美股科技股调整后依然可能会继续上行啊，这个牛市并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海外的风险。那第二个呢，回到 A 股啊，我们认为啊，短期 A 股应该还是继续的这个震荡筑底，可能会相对的偏强。那两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很显然的支撑短期 A 股会相对更强，一个呢就是国内的经济和盈利都还是延续结构性回升的这个趋势，这个趋势没有任何的改变。经济方面，大家可以看到经济数据里面出口的这个增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制造业投资的这个增速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经济的这个结构性回升是相对而讲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盈利里面同样如此，就是科技和周期行业的这个高增的这个趋势是不变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国内的基本面的支撑。那关于这一点呢，前期啊几次电话会议我们都反复提示过，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那第二个呢，最为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前期 A 股已经出现了提前的这个调整，那么这种背景下啊，风险提前释放再加上基本面有强的支撑，我们认为短期就是一个底部区域，很有可能就是面临着底部的这个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去看一下数据就知道了，从5月14号上证综指的这个前期的高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证综指下跌了 5%， 最强的这个科技指数创业板指也下跌了 5%，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指数都是下跌的。那行业方面，除了通信和电子两个行业上涨之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下跌的，尤其像消费还有就是科技成长里面其他的，比如说偏应用的这个传媒之类的，下跌都是超过 10% 的啊。那么很显然的一个这个情形可以看得到，就是啊 A 股提前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调整。第二个，从资金的角度也可以看得到，5月14号到现在融资仅仅增加了300多亿啊，这个速度是明显放缓的，也就是说啊，很明显的这个 A 股的这个情绪是提前的这个放下来了。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判断啊 ，A 股短期可能相对于美股会更强，受到海外的因素可能低开之后会有震荡的这个筑底。这个呢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这个走势。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科技成长。那科技成长的这个走势呢，更多的可能集中在就是它的这个拥挤度偏高之后，会不会出现中期的，特别是中长期的一个切换。啊，如果说仅仅是短暂的短期的切换，那我们认为啊，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操作策略，就是等这些产业趋势或者景气度最好的硬件方面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之后去逢低布局，而不是短暂的去切换到其他的行业。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就是拥挤度过高之后科技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切换。那首先看一下历史上的这个走势啊，我们去拉了一下啊 TMT 成交额占比历史的这个分位数达到 95% 以上，我们看下来啊有六次啊，就是10年以来，那分别是19年的这个10月啊，20年的这个2月底啊，23年的这个4月，24年的这个3月底，25年的这个3月18号，还有25年的这个10月9号，那这几次呢 TMT 的这个成交占比历史分位数都达到 95% 以上。那么我们看下来啊，这个达到这么高的这个拥挤度之后，一个月啊基本上都会发生高低切，那包括切换到其他行业，也包括科技行业出现内部的这个切换。那这里面的不同呢，可能跟当时的行业的一些产业趋势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因素啊发生一些变化有不一样的这个啊地方。那我们具体来看，如果说切换到其他行业，那主要受到什么影响呢？受到这个产业趋势、盈利、政策、估值、情绪这些方面的这个影响。我们看下来啊，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拥挤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六次里面有五次科技成长行业出现了回调，有四次出现了这个蓝筹行业的补涨。也就是说啊，大概率来讲啊，科技可能会有短期的调整，然后蓝筹会有补涨。那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是有条件的。那为什么科技会出现调整？那主要的这个因素呢，我们看下来还是产业趋势的边际走弱和盈利增速的回落，以及负面的这个政策或者外部事件，还有前期涨幅过高，估值情绪处于高位。那这个呢是贡献啊，主要是前面的一些因素占据了主导。比如说20年3月疫情导致这个之前强势的这个消费电子的产业趋势是走弱的，你比如说23年5月，那么大模型的这个进展缓慢，导致前期的这个跟大模型相关的电子和计算机的这个产业趋势走弱啊。再比如说24年的这个4月，我们看到大模型的商业化落地缓慢，还有 AIGC 的这个内容商业化较慢啊，使得前期表现比较强的计算机和传媒的这个产业趋势走弱。再比如25年的4月啊，机器人量产的这个速度放下来啊，比较缓慢，那导致前期比较强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趋势走了啊。再比如25年的10月啊，智能体的这个应用落地啊低于预期，使得前期表现比较强的计算机的这个产业趋势走弱。所以很明显啊，每一次科技的走弱都有非常强的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化。当然这个边际变化不见得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但是如果有短期的这个边际的走弱啊，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切换。那同时呢，与此对应的就是所在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速排名相对比较靠后，那么科技成长就会出现调整。那具体的这个复盘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各位投资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报告。那再次呢第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因素呢，是如果有负面的政策或者是外部事件，也会导致科技成长的这个回落。那你比如说啊，像这个23年的这个3月啊，日本的这个对于高端半导体设备制造等23个品类加入到了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对象，那么电子行业出现这个调整。25年10月啊10号，美国对所有关键的美国制造软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啊，那么计算机行业出现调整。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负面的这个政策或者外部事件呢啊，都跟这个贸易相关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科技方面的这个制裁是有关的。那如果出现这个的话，对于科技成长短期的调整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助推。那当然还有其他共性的因素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涨幅过高啊，这个情绪过高。那现在呢其实这个共性的因素是符合的，但是呢前面的这个因素其实没有那么的符合，等会我们会讲到。那蓝筹相对应的，蓝筹要出现补涨也有比较严格的这个条件。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蓝筹相关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素要出现回升。比如说19年11月生猪价格出现上涨，那么导致农林牧渔补涨。20年的3月疫情使得医药的这个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景气上行，那么导致医药补涨。那同样的24年的这个4月，25年的4月，25年的11月 都是经济有所回升，流动性宽松，那么导致煤炭银行等等不涨。那这些因素呢要出现才能使得这个科技切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蓝筹上面。当然其他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基本面的因素。那有了这个，我们再来看现在啊会不会符合这样的这个条件呢？啊，我们认为是比较难的啊。首先科技的这个产业趋势没有任何走弱的这个迹象，这个呢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啊，这从当前来看至少四个方面的这个产业趋势是还是持续向上的。一个呢就是 AI 的这个硬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偏机器人 AI 应用相关的啊，这些这个跟大模型相关的这些应用的这些场景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景气上行。第三个呢就是随着长兴等科技公司的这个上市，国产半导体的这个先进制程可能大幅扩产，那么导致相关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业趋势还是在上行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AI 需求驱动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供电，也就是 AI 供电这一块的这个短期也是景气度或者说产业趋势持续高的。那这至少这四个方面短期内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那再看蓝筹这方面啊，是不是会有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边际变化啊？比如说会不会某些行业基本面出现大幅的改善，比如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消费有没有出现大幅的改善呢？我们知道社融的这个增速还在往下走啊，整个消费还是比较低迷的。那么再比如说啊，这个涨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煤炭这种的这个蓝筹，那当前呢确实有部分的这个涨价的因素，但是呢比起历史上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修复、流动性的这个宽松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环境，其实目前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这个整个科技要切换到啊像银行、煤炭这样的低估值蓝筹上面啊，我们认为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一个啊，就是切到其他的行业。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出现内部的高低切，那这个呢其实完全取决于产业趋势的一些比较和盈利的这个相对优势的比较，以及资金还有估值情绪的一些变化。那这个历史的复盘我就不多说了，各位投资感兴趣去可以去看一下啊，就基本上是硬件切软件或者是软件切硬件，那主要就是产业趋势的短期的一些边际变化。那我们需要关心的是现在的情形有没有出现内部的高低阶的可能，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可能是比较短暂的。第一个呢从产业趋势的这个变化上来讲啊，我们认为相对来看还是硬件的这个产业趋势相对于这个应用会相对占优。那首先呢存储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那全球 AI 的这个龙头公司的营收、利润、资本开支都是大幅上升的，这样的这个背景下 AI 硬件相关的这个景气度还是上行的。第二个呢虽然大模型不断的更新，但是呢 AI 应用落地是比较慢的啊，目前这个跟大模型相关的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大模型的公司更加这个受益，产业趋势更强。所以从产业趋势的角度来讲啊，其实不具备这个所谓的切换的条件。那第二个呢这个从盈利的角度相对优势的角度其实也不具备，我们看到硬科技相关的公司短期的这个盈利相对于软件相对于这个应用来讲其实更好啊，无论是中报还是接下来的无论是一季报还是接下来的这个中报啊，都是这样的这个情形。那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和情绪还有资金的情况，这个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出现短暂切换的核心的这个条件。那确实啊，目前像传媒医药的这个估值情绪是比较低的啊。另外从融资的角度来讲，五月以来融资大幅流入的是电子通信等等这些科技行业，那一旦这受到美股的这个应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影响出现调整的话，那资金很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这个流出，而流入那些相对来讲之前流入比较少的这个行业，比如说计算机和传媒，这个融资的流入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啊，我们有理由做出一个预判啊，就是短期啊科技成长可能会出现内部的这个高低切啊，硬件切软件或者切机器人啊，其他的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产业趋势的啊，比如说像电信、像医药这样的这个方向上。但是呢，我们还是那个结论，我们认为这样的这个切换是短暂的啊，是不可持续的。那 除此之外啊，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消费或者是煤炭或者是大金融这样的这个蓝筹，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偏短暂的切换，最主要的是这些蓝筹的这个基本面的因素并不符合啊，同样的仅仅是资金的一个切换的一个行为，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拥挤度或者是情绪过高之后的一个修复啊这样的这个一个结论。那最后呢，总结一下啊，我们对行业配置的这个看法，我们还是认为啊，短期还是啊更好的去配置，逢低配置啊，就是景气度或者产业趋势啊持续向上的这个科技硬件啊，尤其是调整之后啊，相对来讲啊，这个幅度或者估值性价比比较高的啊一些这个龙头的这个硬件公司，那这里面主要包括啊这个电子里面的半导体 AI 硬件，通信里面的 AI 硬件。那除了这个之外啊，有可能会有高低切的这个方向的，像电芯、专业航天啊、AI 应用啊、机器人创新啊，这些可能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是第一个啊，首选的这个配置方向。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这个大金融消费啊、煤炭这样的这个低估值的蓝筹，可能也是短暂的这个啊，有可能会有高低切的这个方向。那这个呢，只是作为均衡配置的一个啊所谓的第二选择。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